你有看到 Ed Sheeran 跟谁合唱吗？
我不知道。
跟林俊杰合唱林俊杰的歌。
蛤，真的假的？
极度的不合理，那个画面有够像 AI。
你说在某一个表演上面吗？
对。
哦，不是合出一个单曲。
不是不是。
唱什么歌？
我忘记林俊杰那首歌叫什么耶。整个那个
画面
好，就是好不知道啊，就是很 AI 耶。
他 Ed Sheeran 唱英文吗？
他唱中文
啊。那想必是哪个中国选中国节目？
没有，好像是演唱会吧。
不可能是 Ed Sheeran 的演唱会吧。咱们 JJ 真的也是很有钱耶。
很有钱又很厉害啦。嗯，就是被看中。
大家好，我们是青年草莓人，我是九一，
我是汉。
今天是看美剧系列的第二集。
第二哦，但我觉得这一集是不是一个算是一个引言？
这集其实应该当第一集。但是我们那个新的自修室看完要打铁趁热，所以我们先录新的自修室了。
对，就是因为怕忘记。然后这个脚本我觉得更适合，就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更适合就是放在前面。
嗯，对啊，但没差了。好，反正就是今天呢，我们是要聊就是我跟汉看美剧的一些小心得这样。
对，那基本上呢，我就是什么剧都看。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美剧啊，然后台剧，然后日剧、韩剧，其实我都有看。但是不得不说，我的量也没有多，就我不像很多人是有专攻，像我有些朋友专攻韩剧，就是他们是专攻到就是现在有什么韩剧他们就会知道。像九一的话就是非常专攻美剧，然后只看美剧。
对，我看美剧看了10年哦、喔、
对，然后而且你
大一开始，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别的剧的。
嗯啊，但是我前阵子我过年期间我有看爱内涵光。对，爱的内涵光就是小品
台剧。
对，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短短的。嗯，对，至少这种是好入手的啦。
对
对。
哎，那你自己，你看那么多类型，你看那么多国家的剧，你自己有特别偏爱哪一个吗？
我不得不说，就是如果以亚洲文化圈，我觉得亚洲文化圈韩国现在非常厉害。嗯，对，我觉得整个流行文化走到现在啊，我觉得韩国真的是有在时间的潮流上。然后韩国日本跟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容易在走同样的路。嗯，然后我觉得台湾更难过，就是台湾的内容没有极大的成长。嗯，就日本它会是你会懂日本的套路，但是日本的内容跟他要传达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他想要就是导演可能想要讲的哲理，就是你会知道哦会有不一样，然后会你会看得出不一样，你会看得出他要干嘛。嗯，但我觉得台湾很容易就是哦现在在流行什么，像爱爱内涵光就是一个例子。
对，
他把所有现在流行的东西放进去。嗯，但是他也不把每一个东西好好讲完。嗯，对。然后韩国的话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对于很多，我很喜欢职人剧，就是他们会讲很多社会上的一些现况。嗯，对，然后让你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跟台就是整个韩国的环境发生什么事。然后毕竟又是亚洲文化圈，所以我就可以就是我就可以很知道说哦很共感到底发生什么事。嗯，哎，如果你在讲像泰剧，因为泰剧我真的是有点看不下去。而且可能是因为我也没有挑到对的片嘛，就是我就会觉得 我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讲的东西就很像言情小说，你看得很轻松很快乐，但是 nothing。
啊，陆剧呢？
我就真的没有涉猎陆剧。陆剧除了就是甄嬛跟如懿传，但是
宫廷剧。
对，但是我妈就我因为我妈哦，我妈才是真的什么都看的人。我妈说陆剧真的好看的是古装剧。
他
说现代剧很多都很不合理，然后对话也不合理。然后我有时候在我妈旁边看的时候就会真的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的就是陆剧的就是古装的场景都做得非常的好。嗯，很考究，然后服饰啊建筑都就是你会觉得哦他有真的在用心。但是就是时装剧就会变得很不对劲。嗯，就是有钱的人就是会暴富到很不合理，就是家里明明是就是那种就是很素的典雅风，但是他为了要彰显很有钱，他会吊一个水晶灯， 很大的水晶灯在玄关，然后很穷，会穷到你会想说，
这是真实的吗？
这个是临时搭的吧？还是你在那个休息室里面拍的？就是会觉得那很像临时搭出来的东西，然后就会想说，就是那个差距太大，对，就是很不合理。然后我觉得我看美剧，我很喜欢是美剧的题材很多元，
对，
而且它的题材跟韩剧的题材不一样，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欧美那边的人的世界观。不得不说，我有时候看完韩剧看太久，我回来看美剧的时候，我要调整一下，因为我觉得尤其是角色的部分，美剧美国人非常的自我，然后情绪的转换非常的快，但是亚洲的剧完全没有。亚洲的剧就是例如说像甄嬛就可以恨一个人恨三集
对，
然后第四集复仇但是美国就是我这一集吼完你，可能就是甚至是30分钟后的片段我跟你和好，然后甚至我们一起合作，对，就是会有这种很跳跃的东西。但是美剧给我的感觉就是也是一样，是题材很丰富，然后走得很前面。
我自己为什么爱看美剧，就是 我有两个点可以讲啊，就是为什么我爱看美剧跟为什么我不看其他的剧。其实我觉得大家想一下，就是回想一下，就是10年前的韩剧跟现在的韩剧也不一样哦。
等级不一样。
我当时刚开始，就是我那时候是上大学嘛，然后因为上大学突然间时间变多，然后而且我本来就是一直都大量的在接触西方文化，所以我就是理所当然开始看美剧。那当时就是其实同年龄的人最多的是在看韩剧，就是台湾人那个时候开始爱看韩剧。然后那时候不看韩剧，大家问我为什么，我都说因为我不看小情小爱的东西。就是当时的韩剧真的都在谈恋爱，然后每一个女生都在疯欧巴。
对，男的帅，女的美。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样子的世界太虚假了，我不想看那种东西，我觉得太 boring 了。韩剧是到后来才开始在拍一些不一样的题材。
对，
韩国电影也是，韩国整个影视产业都是，它都是到近几年才开始有发展不一样的东西。那美剧是英美剧是它一直都在做很大量不同的题材，就像刚刚汉说的，就是美剧的内容多样性很多，然后而且我觉得它角色的刻画深度也不同凡响。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跟每个国家影视产业的发展的深度跟长度是有关的。就是好莱坞从就是那么久以前，就是1990年代开始就在做了，所以他们的剧的质量几乎要可以媲美电影的质量。他们的剧的演员，电视剧演员的质量也堪比走进大荧幕的质量。他们有专门为剧集打造的奖项，然后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所以我觉得美剧的好看的程度就是多好看，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解释，就是他们可以 speak for themselves。 那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谈恋爱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美剧的，因为它题材多样性很多，然后毕竟还是西方嘛，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他们在很多价值观上面还是走比较前面，所以在谈情说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美剧写的东西也比较让我吞得下去。因为我很讨厌很梦幻的东西。
跟我一样。
对，所以就是真的韩剧，尤其是那种谈恋爱，我谈恋爱的韩剧，我真的是你叫我看30分钟我都看不下去。
你知道像那个之前很红那个玄彬演的那个爱的迫降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剧本吗？
就是一个阿兵哥迫降到一个地方。
没有，是一个南韩有钱的女财阀，然后在玩那个降落伞哦，还是飞行伞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他不小心飞过北韩，然后掉到北韩里，然后被玄彬韩国的一个高级军官救，然后韩国的高级军官就是要 cover 这件事情，你知道，就是我硬着头皮把它看完。
你居然有看《爱的迫降》？
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红，就是红到我硬着头皮看完。但是你知道，我脑中就是一直不断的想着，就是各种的不合理，
很想吐槽，
非常想吐槽，而且我就会立刻有那个 picture， 大概是很像韩红，中国的韩红。然后玩什么飞行伞，然后降落到郝龙斌家，在戒严时期，romantic？I don't think so 。
对啊，就是我很受不了这种很梦幻的设定，
而且太虚假。我觉得虚假到其实我不太喜欢的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又有点什么文以载道，我就会觉得你就会削弱人就是人民对于就是这种集权统治的。
哦，你说因为北韩里面有玄彬这种吗？
然后不止，还有你会轻易的觉得我今天如果不小心到了北韩之后会有人救我，我还会遇到帅哥。没有，你掉到那种国家你就是死好不好？对啊，就对这种事情都很就是会把它很梦幻，很多人还会想说什么我、哦、去北韩找玄彬，就听到这种话我就真的笑不出来。北韩你看真的有钱是会像金正恩那种人、欸、你觉得他帅吗？就像霸道总裁只有郭台铭。所以不要写这种剧本了，像台湾我也很受不了，就是还在走这种剧本啊。
台湾哪有，
台湾还是很喜欢这种什么一个很有钱啊，然后很帅啊，然后另外一个就相对弱势。
台剧吗？
台剧啊，就是很爱这个路数啊。
我不知道，那 maybe 就亚洲人喜欢吧，
我觉得很看不下去、欸、
你只能怪亚洲女性啦。
没有，但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把持这些资源的人也要负很大责的人
啊，可是他们就是看观众爱、
欸、没有 你真的仔细看哦，韩国就是从前面这些甜宠剧之后他有改变，他有跟着观众一起提升，他有在做这件事情、嗯、他有 try， 他今天不是说他 try 他失败、嗯、但是台剧我看不到他 try 在哪、欸、
台剧现在做，台剧现在做比较多就是
台剧除了公式、啊、公式很认真的，像那个之前在讲死刑的那个，就是政杰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
与恶的距离、啊、
对，与恶的距离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茶经啊，公式出品的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在把握资源的人 doesn't even try， 就是 柴小姐就是以前打造出、
啊、柴智屏、啊、
对，打造出柯文哲，他曾经让台湾很风光，但是他们把持了这些资源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就是靠着这一套我要用3万年。
那你觉得此时此刻呢，你有看吗？我没看啊。
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就我的了解是Netflix 在亚洲国家，因为 Netflix 在欧美它是自制的、嗯、它就是会有自己的团队，然后自己的脚本、嗯、然后它会自己去拍，它可以自己去掌控这件事情，但是它到了亚洲之后，它为了符合亚洲的市场，所以它放手给让亚洲顶尖的人去做，所以例如说它要做韩剧，跟它要做台剧，它要做日剧，他就去抓了当地非常优秀的人来做这些事情。嗯，对，所以你看哦，日本可以拍出 First Love， 然后韩国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拍出一大堆很厉害的片，但你看哦，一样到台湾， Netflix 给了台湾人很大的自由，台湾人做出了些什么？
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好像，
然后还有被骂爆的女子图鉴，东京女子图鉴可以拍得那么好、啊、但是台湾女子图鉴发生什么事情？嗯，对，就是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就是在看这些台剧我都不会说它难看，就是你知道像那个台湾通勤第一品牌的张嘉伦都会直接说很难看，但是我还是希望跟愿意给台湾的影视一个机会，我会另外独立出来给他们一个评分标准。那以这个评分标准我会说此时此刻的几个集数不差，像例如说刘品言跟修杰楷那一集我觉得是我蛮喜欢的，在探讨男主内女主外的这个过程。嗯，对，但是其他的东西我看的就是非常的薄。嗯，对，就是哦，就是一样，就我前面讲的，你想要讲一个东西你讲了，好，那你没有告诉观众，甚至是你也没有讲完说那到底怎么样，你就是哦就这样好结束，谈了个恋爱。
欸，我们这一段其实应该要暂停，但是因为你讲到降低标准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刚说我过年期间看爱内涵光，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是会推荐给我身边的人看爱内涵光，就是因为它很短，然后我会说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看美剧假美锐，嗯，很多台湾人吃不下美剧，就是量体太大，然后所以我就会说爱内涵光是我会推的，因为我觉得它没有想象中难看。
你说爱内涵光吗？
对，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看预告，然后跟那个卡斯，我其实就对他没有抱任何期望，但是我看了之后， 就是其实还 OK， 就是顺顺的看，你可以看着玩。可是你看完之后，哎、欸，你有什么启发？没有，
对不对？就是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讲，他有讲哦，讲同志议题，讲家庭议题，嗯，讲现在的约炮文化，嗯，对，他有讲哦，他有讲。但是好，那结束了，你会想说，哦，我从这部剧得到什么，学到什么，然后或者是有没有新的体悟？
没有，
没有。
对
对，但我觉得台剧最大的加分项，跟我觉得我为什么会一直会把它在我的心中放得很柔软，就是因为它的背景跟它的场景，还有演员跟语言文化跟我们是 match，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共感到。
对
对，因为不得不说，在看美剧的很多过程，我有一些东西跟有一些幽默我 get 不到，就是你看久你会听得出来这是一个笑点或一个幽默点，但是我会不懂。嗯，就是包含我也是看，我也是长大然后了解了政治之后才会渐渐了解，例如说在有一些影剧会直接说什么，就国外会直接说你就是一个保守派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不懂，就是到底民主党跟共和党，然后在他们的整个背景，但例如说我要到很深的去了解的文化才会知道说，例如说哦，加州就是非常的就是开放，然后他们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他们就是彼此在嘲笑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是用什么角度在讲这些事情、嗯、然后其他例如说中南区，因为他们就是保守派、嗯、就是会有那种互相歧视、嗯、然后像那个 Modern Family、嗯、他们就会里面那个同志情侣就会一直去嘲笑，
对、嗯、
就是住乡下，甚至是那个 J 的老婆，嗯，对，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都要有更深的了解，你才会懂那个剧跟幽默的点。然后但是台剧你看哦，台剧就是你这样看，我就是很容易 get 到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多的，
就是它很好吞，可是它在角色刻画跟剧本上面还是、嗯、可是必须说啊，就是像评价很好的娱乐剧里我没有看，如果我真的我看的东西，我不看台剧，我会看《爱内涵光》，只是单纯因为我那个时候要杀时间，所以我看了。然后我觉得，对啊，反正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要进步的空间。嗯，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各自爱看哪一种类型的剧。像我刚刚讲到说，就是很多人美剧吃不下去，我觉得是因为美剧很多，美剧当然有完全不用动脑，像《六人行》啊，《How I Met Your Mother》啊，什么《Modern Family》，它是有这种类型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也有一点适合发展这种情境的，就是这种
情境喜剧。
对，像以前有什么住左边住右边，但是你看哦，后来就没有了。
嗯，可是我觉得台湾，我觉得台剧会有一点走入一个潮旧，就是他很想要创新，可是他又很容易走入一个潮旧。
对啊，对啊，
就是他们会一直去参考那些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案例，然后可是无法创新。
对
对，好，那再讲回来美剧，很多人说没有办法吃得下去美剧嘛，那他可是这种情境喜剧又通常很长，像 Modern Family 有11季，然后六人行也是好几季 ，How I Met Your Mother 也是超级长，所以。我以前在看的时候，我其实最爱看的是那种很烧脑的类型的美剧、
哦、而且像我觉得美剧前面很容易有铺陈期，
对，
它前面要叠，然后很多我觉得看习惯就是那种什么恋爱啊或什么的，叠不起来，
看呗，
而且他一看很多人，你看像很多人会跟我说他觉得就是哪一部很难看，然后我就说会吗，他就说对啊，男主角不好看，我想真的是综艺衰。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对你讲到的那个点，就是大家就很多台湾人可能被韩剧，可以这样讲啊，被韩剧养坏，就是、
嗯、其实是啊，
就是被那种你不需要动脑，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 maybe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跟台剧发展不起来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影视作品文化底蕴，
其实这也是一个啦。
嗯，我这真的是我跟你说，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是，如果你爱看电影，然后你有加入一些网络上面的电影社团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论调是说，小众电影影院要怎么撑得下去、嗯？因为其实有很多电影，台湾的影城剧情们是不会进的。就算微秀，它有很多片微秀不进，微秀近一两年有开始有好一点，可是它可能只在台北的微秀影城会进，台中还是不会。然后其实它就是为什么这些影城剧情不进，就是因为它进这些东西没有人要看啊，嗯，就是
票房
很少人要看，
就只能去成品。
对，你就去光点电影院看这种。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像 Breaking Bad 就是 很有名那个他叫什么
绝命毒师，
对，绝命毒师前面也是偏闷。嗯，其实绝命毒师我小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大学的时候看，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看不下去，可是我后来就是再把它翻出来再重看说干超好看。但是这个你也没有办法勉强，就是这种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勉强任何人，就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像我跟你是对这种就是影视文化的东西是很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吃得下去。
而且举一个如果有在看陆剧就会知道，你看到同期像如懿传，嗯，如懿传就是它的背景一样是乾隆，然后跟延禧攻略。哦，延禧攻略大家就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色彩很漂亮，然后里面很、嗯、就是很甜宠又无脑。女主角在这一集前面呢被霸凌，后面就复仇。嗯，对。然后但是如懿传后面它就是我很喜欢如懿传，就是如懿传它后面真的是在讲一个爱情跟一段婚姻，但是你知道、嗯、很多人就开始骂如懿传，然后就会说什么很闷。嗯，对，就是变这样啊！大家要你知道《延禧攻略》多夸张？他明明是清宫剧哦，那个他报仇那个人还被雷劈，就是这种。
你说他 literally 被雷劈吗
？literally 被雷劈，就是这种剧，然后大家
很
喜欢
很、啊，
对。然后就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强调说就是他是很傻，就是要这样搞。然后但是大家就觉得哦，《延禧攻略》很好看，然后就想说 what the fuck？ 嗯，对，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是大学的时候最爱看的是这种类型，那我在这边先推一部，就是我至今这部至今仍然是我心中永远的神
YYDS
对，纸牌屋、
哦、纸牌屋真的好厉害
House of Cards Oh my god 真的是我心中永远没有办法被撼动的 Number One、
欸、但我跟你讲纸牌屋是也是我心中的前几名，但是我会建议纸牌屋搭配那个最后指定者嘛，最后
幸存者，
最后幸存者，
指定幸存者啦。
那哪来的最后？但他就的确是最后一个就是内阁的官员这样、嗯、对，我觉得要搭配这两个起来看，你看完纸牌屋的这些谋略跟攻略之后，你再回来看台湾的政治之后，你会发现台湾的政治人物真的是喜剧演员、欸、他们真的应该是要全部签给撒泰尔
对，
因为纸牌屋的权谋之大甚至有我觉得有媲美就像甄嬛如懿传他们后宫的那种斗争、嗯、对，那个每个是丝丝入扣箭在弦上，但是我觉得纸牌屋在民主的制度里面它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它少了那个人民这个部分，
对，
选票，
对，
然后指定幸存者有提到这个部分，但是它两个的架构不太一样。
诶，其实纸牌屋有讲到，可是纸牌屋的重点是很 dramatic 的那个权力斗争。
对，
他其实在后面几季就是那个 Kevin Spacey 的角色后来要选总统的时候，他稍微有带到就是他如何去操弄选举。嗯，对，就是有讲到这一段，但是那不是他的重点，
而且那甚至是用操弄的角度下去讲。
对，
他没有回归最基本盘的部分，因为指定幸存者他就是后来还有面对他的正当性的问题。嗯，就是任何民主国家你看到包含像台湾到最后就是你做任何的政策，你就算是选上来的人哦，你做任何决定你还是会有一个人家会觉得我就算选你但是你凭什么这个政策你做这个决定。
哦，对对对，纸牌屋没有讲这个，
纸牌屋是一个全然的政治权谋剧。嗯，对，他很精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觉得你可以搭配这个看，你会比较回到就是我觉得更民主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啊。但是纸牌屋我是推荐给就是重度使用者看啊，然后你也要对于美国文化跟美国政治你要有知识
哦。对，要不然真的看不懂
啊。对，不然你真的看不懂他们在干嘛，
而且它跟台湾的架构又完全不一样。
对，
他们虽然是两党没有错，但是他们有分众议院跟参议院。
对，大家以前公民课应该有上过，大家应该知道就是美国政治制度跟台湾政治制度是不一样的。
对，没有，我觉得有些人不知道
好了，反正不一样、嗯、然后再来呢就是后来搬来台北之后，我有一阵子就真的就是可能太累，我就只想要看无脑型的，然后我最近呢是比较爱看剧情型的片。嗯嗯，那你呢？
我自己的话呢，就是烧脑跟无脑并用。我也是因为我会因为工作上不一样，对，我如果真的工作压力太大，我就也会想要看无脑的。像我那个时候看 Friends 的时候，我就是真的上班太累。
哦、对我那一阵子好像也是看 Friends， 我那阵子看情境喜剧。
对，然后有时候真的压力太大，甚至是他们就是放罐头笑声的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好笑，但是笑不出来。
那画面会不会太可怜啊？
但不会啊，就你自己躺在床上，然后就、哦、好好笑，但你笑不出来，有吧？就有时候会有这种 moment 啊。嗯，但是我自己没有把 Friends 放在很前面嘛。就是如果以这种情境剧，我最爱就是摩登家庭。
对，摩登家庭好赞。
对，而且我是现在有时候还会在 IG 滑一些就是回顾。嗯，对，然后有一些真的是好笑到疯掉。
我最近就在重看摩登家庭。
对，但是就是会想说为什么 Netflix 要放掉它，我好气，因为我没有 Disney Plus。 到后来我归纳起来，就是下班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就是看一些无脑的东西，就是你刚下班有时候吃晚餐就搭配着吃的时候、嗯、哦，比较轻松一点的、嗯、然后甚至我会挑吃的那一种、嗯、要不然你不觉得有时候半夜然后你一直在看像那个地狱厨房，你不觉得越看越饿吗？
对啊，
对，然后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嗯、而且你有时候甚至会气到哦，就是你会想说好，那我要来开一包多利多滋，然后你后来看一下干里面的人在给我吃牛排，
对啊，人在吃多利多滋，
对啊，是没温度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想去煮一碗泡面然后你就会把泡面煮成部队锅
对没错，我完全理解。
对，然后但是就是无脑的东西看久了之后，我就会想要看一些就是有深度的，把自己逼死。 对，然后就是像看纸袍就真的是逼死，就是还会逼死到自己按暂停的那一种。
哎、对、嗯、我以前看纸牌屋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再倒回去再重看。
对，而且我跟你讲，你倒回去重看的时候你会吓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决定会影响到他后面这个决定。
对
对，好恐怖 哦，
丝丝入扣，真的好推纸牌屋。
对啊，然后真的是不要跟聪明的人玩欸，就是我们笨蛋就玩笨蛋的游戏哦而且就会气到会讲很想讲那种很笨的话，就如果我的职场有这种人，就会气到会跺脚，然后跟发出虚伪的声音说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好坏。
有啊，它里面有一些角色是有
就很无脑。对啊，里面有一些就对，那因为它里面是政治场域，没有演的那么无脑对然后我觉得像如果真的是美剧啊或者是韩剧的那种就是有内容的剧看太久，我就会想看台剧，这样讲是不是很没品？
平衡一下。
对，因为对啊，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可以更接地气嘛，就是回到台湾的这个文化的熏陶里面，就是看一些台湾的东西，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而且不得不说，就是这些有议题的剧，有的时候压力真的太大。
对
对，尤其是韩国，有的时候在拍一些就是职场。然后甚至是整个背景大环境这种的剧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看一看，有时候会觉得不要了，我不要了
真的议题有时候会太 heavy 了。
对，然后但是又很真哦，就像我之前看《机智医生生活》，我很推韩剧的这一部。对，然后但他也是经过包装过，然后最近韩国的医生又在大罢工。就是会非常 relate 到，而且韩国医生的制度跟台湾医生制度很像。他是走有那个实习医生的。然后就其实如果你大概知道，你就知道其实台湾很大一部分你去医院最大的大医院的医疗量能都是靠实习医生在支撑。对，就是牺牲新鲜的肝。但是你知道台湾就是台湾往往就是对于就是越辛苦的人越不看重。对，然后就会越觉得你就是做啊，然后等到例如说像疫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哦医护很伟大。对，但是去到急诊室的时候就是肚子在痛，然后就对医护人员咆哮。对，就种种的。然后我个人真的很爱美剧还有一个元素，就是黑色幽默。
对，
我觉得只有欧美的剧可以让我觉得真的是黑色幽默到不行。
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亚洲剧没有给我感觉是这样，就是他如果真的要给你笑他就是给你笑。
对啊，
他没有不太有那种有什么黑色幽默或那种很讽刺的东西。对，但我觉得这个跟深度有关系，要做到你知道喜剧跟悲剧就是一线之隔嘛。
对
对，就是沙翁讲了一句话，但我忘记那句话讲的是什么， 什么所有的悲剧都什么时候
的喜剧，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是喜剧、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你要到那个境界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对，但我觉得台湾目前 还看起来还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段路、
对、没错。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串流平台的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的几部剧里面，他们其实就横跨在几个不同的串流平台。那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串流平台是最近近几年才出现的东西。那在串流平台出现之前呢，美剧们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台剧一样，它就是各个电视台自己出品的东西。后来有串流平台上线之后，串流平台就买这些电视剧的版权买进来。那如果有在用 Disney Plus 的人就会知道，就是 Disney Plus 买的那个 Star Channel。卫视应该是 Star 在台湾的
名字，
对、但是就是美国的 Star 频道就是在 Disney Plus 上面，他要买整个频道的版权，然后还有 Hulu、Hulu 也是Disney Plus 底下全部都有。
Hulu 好强哦，
Hulu 很强， Hulu 最近几年很强，他们的 production 做得很好、然后呢所以这些串流平台他们一开始是买别人的作品，然后就像大家知道的就是 Netflix 后来他开始拍自己的作品、那 Netflix 是他一开始他就是先做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跟 HBO 他们都是自己原本就是内容商。那所以他们两个自己会就是拍自己的作品。那HBO 其实我们台湾这边是 HBO Go， 所以其实不是很准，因为其实 HBO Go 是一个已经被 HBO 放弃的支线、他们现在其实是全力在发展 HBO Max， 然后 HBO Max 我记得他也是买了几个美国的频道，就是买频道底下的作品版权，但他自己还是 HBO 还是自己继续在排这样、那如果说我来做 comment 的话，我都跟博士面人说 Netflix不是做内容的人， Netflix 是数据工厂。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好，第一个我必须不得不承赞 Netflix 是我用过所有的串流平台里面界面我觉得最好用的，然后最顺畅的、
因为他就是做这个起家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不得不给他一个称赞、然后再来就是 Netflix 我刚才讲就是他在亚洲在做这些剧的策略就是真的就是他真的就是数据工厂，他没有要养人，他也没有要写剧本、然后他也没有要就是了解这个地方的什么，他就是全部这样抓抓抓，对，然后就是给你这些东西。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就是 Netflix 在台尤其是在台湾做剧一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在砸钱。
可是其实我为什么会说 Netflix 是数据工厂，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它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用 data 堆出来的。像你说它在亚洲市场的策略是这样执行，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我觉得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掌握亚洲区的数据。
啊，我是以为它是为了要数据才这样做，我只要数据，我只要就是漂亮的数据。
不是，我说他是用数据，我说他是一座数据工厂，是因为其实如果你够敏锐的话、因为我就是我通常跟别人分享我通常跟别人分享我的这个观察，会有少数几个人会立刻 get 得到我在讲什么。就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的感受 Netflix 出品的作品，就是他刚开始在拍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的知道他的东西是他的剧本是算出来的。我用一个最最通俗好理解的讲法，就是 HBO 跟 Disney 这些真正在做内容的人，他的作品是人写出来的， Netflix 的剧本是 AI 写出来的。他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套路，而且他的那个明显是在于只要这段时间什么什么作品卖得好，他会抄这个作品的架构，他抄这个剧本的架构，然后他把它搬过来，然后他可能就是截取一些里面重大的重点，然后他就可以这样子复制可能50个剧本出来。然后他每一个都低成本拍摄， Netflix 其实刚开始做作品的时候，他的策略有转过。其实你敏锐一点的人，你应该感觉得出来。嗯、大家现在看 Netflix 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启用很多大卡司，可是他其实以前不是走这个路线，他以前就是这样大量复制，然后他都找小咖演员来拍。他真的是用就是 data 堆出来的东西，嗯、他每一个剧本你都觉得像 A/B testing。
哦，
他会 tweak 里面的一个可能剧情的转折，他这样就再 copy 一份出来，然后他就这样大量复制的这样拍了很多，所以以前 Netflix 拍的东西好难看，以前 Netflix 拍的东西真的是小嘞难看的，你就是你会觉得说真的好无聊，他很死板，然后你都知道下一步要干嘛。我觉得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部剧叫什么，还是那部电影。可是他那个我很明显看得出来，那个剧本的主题叫 flip， 就是他要转折再转折再转折。因为以前有一种架构的电影很卖座，就是那种惊悚片，你到中间的时候会转次，或者是他到结局的时候大反转，然后大家就觉得 Oh my God， 什么
居然是这样。
对，然后他那几部电影他就是抄这一个，然后可是他是反转再反转再反转再反转再反转，他一个电影片长两个小时里面，他可能转了3到4次，
好多次哦。
然后你在看到后面，你真的想说，真是够了，真是够了。
那好，我就看你还要搞什么。
对，就是你真的看到这种，就好，我看你还能搞出什么。可是我是人写的剧本不会这样写，因为它太不合理了。对，我说的 Netflix 是数据工厂是这样，然后他后来策略转换，他后来真的开始写的剧本真的比较像人写的东西，然后他开始。就是花大钱，像他们前阵子找那个 Julia Roberts， Julia Roberts 几百年没拍电影，然后电影作品少到也不行，他居然被 Netflix call 来拍了那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欸，
就是有一部在讲那个 Apocalypse， 在讲那个世界末日的，然后那一部卡司很多，还有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也是一个就是男主，他的男主角是一个很久没有出来拍片的，然后他里面有一个黑人演员是演那个幸福绿皮书男主角那一个，对，那一部反正他后来就开始走这种卡司云集，然后找那个、啊、美国队长来拍啊什么，就是花很多钱，然后后来就是有改。然后我有一个我以前认识一个在金融业工作的朋友，我一跟他说 Netflix 是数据工厂，他说我完全同意， 他自己也有在看美剧，他说我完全同意，而且你从他的财报就看出来。我说哦，我是没有在看人家财报。他说你从他会看 Netflix 的财报，然后他说看 Netflix 主要投资项目你就知道他是在养 AI， 他在养 data。 对，所以就是我会觉得他是数据工厂。然后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他使用者体验做得很好。对，他们我觉得比较起来就是 HBO 很像老实人
哦。对，
他们就专注的做内容，
对
UIU 差什么的、later。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他原本就是做剧起家，然后我觉得然后又是拍电影，所以我觉得他在网络 这方面他应该就是反应不过来。
HBO 真的好晚好晚才加入这个战场。
对，但是 HBO 以前他应该是什么 Home Box Office， 他以前也是像美国那样嘛。对，就是你就是买第四台，然后可以有买这一台，然后他就是专门做剧啊电影。然后我记得 HBO 好像在美国甚至是你买了之后他不会有广告。
台湾的 HBO 以前也是啊，
以前啊，现在是会有广告，
后来就是第四台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开，还是台湾 HBO 一直都没有广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只有 HBO 没有广告，
就是一直这样播下去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在新的这个数位时代反应不过来，然后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部门你知道吗？
对。
就是 大家都上串流了。而且我觉得已经是 Netflix 红到爆的时候，然后说we're gonna do something。
因为他甚至是不是比 Disney 更晚啊？
我不知道，因为 Disney 进来台湾进来的很晚，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时序是怎么样。对，那因为 HBO 很冷门，所以就是他很早就有，台湾也有，然后只是台湾的那个方式也很奇怪，什么被 Catch Play 带进来。对，然后就是先从 Catch Play 然后再绕进去什么，这种我就觉得很麻烦。但是它里面的剧跟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剧以前也都是 HBO 拍的。对
对，然后 Apple TV
Apple TV 就是深呼吸一口气，就是我们就是在讲科技那一集大力的称赞 Apple， 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就我也想跟 Apple 说，我们专心做好一件事。
Apple TV 我们两个都是觉得就是只有 Morning Show 吧，
对，他就是砸了很大的钱，我觉得有几部也是值得推啦，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推，像电影我就蛮推那个 Tom Holland 的那个哦迷途之星啦，对
哦，那这个我不知道、欸、
迷途之星那一部我蛮推的，然后那一部步调蛮快的，好，反正就是还是希望 Apple TV 就是你该跟人家合作就跟人家合作，然后该放弃就放弃。
可是我不知道欸，因为我其实买过，我好像买过两次 Apple TV， 然后因为 Apple 有时候他会给你那个免费试用期嘛，就是如果你买他的新产品他就会送你 Apple TV、嗯、我看过几部啊，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野心想要做的，
对，他们有砸钱有买剧本，
可是就是说不上来的怪，
对，而且他像他有几部就是之后如果有讨论到就是他有几部我真的是我前面看我都会觉得，因为你知道我觉得看美剧我你这样听得出来我已经是习惯前面有堆叠的人，
对，
他那个堆到我就会想说你到底要干嘛，就是而且不是那种你要干嘛这样，就是是你到底要干嘛，
而且
然后可能就是到最后会突然就不小心打开 Uber Eats 然后滑一滑就哎、我刚才看到哪了。
对，而且大家如果就是登入那个 Apple TV， 你打开 Apple TV 看它的那个界面，就是它会推嘛，推那些作品、嗯、其实你看得出来它的选题都蛮偏的，它特别要找一些就是其他人没有在做的内容、
嗯、对，
可是
他有一个什么马什么曼德兰什么的作品，然后什么好像很红，然后但我看那个我也是看不进去，嗯，对，然后而且我觉得 Apple TV 最幽默的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是我点进去之后很常例如说明明 Morning Show 应该就是主打最主打，但是我有时候就一点进去之后我会找不到他，
哦，对，我觉得
他就感觉是要硬推你其他东西，
对，我其实在用 Apple TV 的界面跟我在用 HBO Go 的界面有一点似曾相识，
对，但是我觉得 Apple TV 你又可以很明显，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Podcast， 就是你在看 Apple Podcast 也是非常的
很有 iTunes 即视感，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 Apple TV 有这种感觉，
嗯，对，嗯， 我其实也觉得你应该有很多资源可以好好做演算法，但就是嗯，
对啊，但是真的大推 Morning Show，真的大推，但是第二季可能嗯，但第一季真的屌，
第一季好好看，晨间直播秀、嗯、这个我们之后也可以独立做一集聊，因为他真的他讲的议题我觉得是用另外一个切入点去看 Me Too 这件事情，
对，然后还有职场，
嗯，对对，他在职场上面的刻画也做得很好，
对，
然后而且我其实最喜欢 The Morning Show 的点是没有绝对的好人跟坏人，
没错，
对，我觉得
啊，这也是我很喜欢看美剧跟我觉得一个最成熟的剧应该要有的样子、嗯、
对，
然后包含为什么我觉得韩国的剧会好看，就是因为你在职场职人剧啊，然后这种就是这种剧看下来之后你会真的有个心得是没有人是绝对的好人跟坏人，嗯，对，那当然我前面有推那个机智医生生活，就是他有部分把有一些演他把主角都演得很好，或者是演得不怎么好，或者是把有些人演得不怎么好，但是我就觉得好了，至少他其他地方可以弥补，但我觉得台剧也很容易陷入这个情况，就是绝对的好人跟坏人，嗯，对，但是我觉得一部成熟的剧应该是要交代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的人、嗯、
对，
不管是变成好人或坏人，而且最厉害的剧是可以把好人写得很烂，烂好人、嗯，
对，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之前在聊性爱自修室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是角色刻画这件事、嗯、其实我跟很多人在聊电影聊剧的时候，我很常会讲到角色，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演进，就是如果大家设想如果你是一个编剧，你要编一个剧本，你要编一套故事出来，这套故事的深度越深跟角色深度越深，这个剧本就越难写，
对，
因为你要考虑到的东西就更多，就是你真的要每一个角色去想这个角色他的设定是什么，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应该会怎么样，那他的设定越复杂呈现出来的深度就会越深， 那在早期的韩剧跟其实台剧有一样问题，就是角色都太浅了，
而且没有，我觉得单是爱情剧很难做到这个高度，因为就我目前看下来的心得，就是我觉得只有政治剧，然后还有就是武打这种比较有可能，然后还有职人剧才有办法，因为这种权力结构，因为我觉得权力结构这件事情非常微妙。
可是也不是只有权力斗争去写得出角色，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就像你说，他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作品，你所有 join 在这一部作品里面的人
有立场，
对，有专长的人的话，其实你写什么题材你都写得出很好的角色。嗯，就像《性爱自修室》它是小品啊，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很有深度，
然后还有它的原因。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剧一个很大的吸引点，是这件事情，因为它的整个产业环境很成熟，所以它能够 offer 出来的质量就会高。
对，然后像我也就是觉得陆剧很厉害，就是古装剧，我觉得像那个甄嬛跟如懿传，就是受那个《红楼梦》影响很深，《红楼梦》真的是很厉害。对，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刘建子在写就是如懿传跟就是甄嬛传的时候，他才可以写出这么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厉害，因为你要让一个人从一刚开始，然后写到他老，然后他的心境转折，然后跟每一个人的互动就是的那个样态，我真的觉得太厉害。然后演员也很厉害，就是我觉得真的厉害的片是要这样，而不是很扁平的，就是只是演一个哦谈恋爱在一起像 happy forever， 没有，就是长大就会发现没有。但我好了，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看剧就是要轻松啊，就是要看爱的迫降这种。对，但那 只是那不是我的东西。对，
可是我觉得无脑，我觉得无脑也有好看的无脑。
对啊，就我们不要评论人家不好看，我们说无脑有很多选择，像 Friends 就是比较不用脑，对，但是 Friends 就是轻松，然后学英文。
对
对，
Modern Family 也无脑啊，可是 Modern Family 的每一个角色其实很有深度，
而且 Modern Family 我会看到哭。
你会看到哭？
后面就是他后面
很温馨，
对，要解散的时候，
对
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看美剧第二集就到这里了。
对，
然后
我们的大纲第二集。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剧，我们之后应该都会做单集。
对，有一些会做单集啦。
对
对，那先给我们一点时间。
对，这个主题要准备是要准备蛮久的。
对，像我们刚才聊到那个纸牌屋，现在脸有点硬。
纸牌屋，对，纸牌屋，
纸牌屋那个可能要拿纸跟笔来写。
可是纸牌屋要重看要很大的决心，我觉得重看纸牌屋的决心比重看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更大。
哦，对，这倒是真的，可能要媲美冰与火之歌。
对。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大家再见，拜
拜。